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礼拜二的灵修神学，我们已经进入了很实用的实际操练，越来越精彩。关于属灵操练，我们应该有的觉醒和期待是必要的，而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也不必操之过急。周老师提到，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属灵操练呢？有三个问题问问自己。第一，我要学像耶稣基督的什么生命特质？第二，我有哪些的障碍让我无法像耶稣？为什么我跟随耶稣这么的困难，没有动力、期待或想法？第三，我需要什么样的操练来帮助我突破？上回周老师以马可福音6:30-34分享，在忙碌的服事之后，耶稣带领门徒进入旷野。旷野有什么样的属灵含义呢？与耶稣关系十分密切的马大和玛利亚这对姐妹，让我们学习放慢脚步的操练。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灵修神学。
那谈到旷野，弟兄姐妹，我想你和我比较陌生啊。到底什么叫做旷野啊？对你和我来讲，旷野不会让人想到歇一歇吧？ Okay. 旷野不会让我们觉得说那个地方是带给我们可以休息的这个地方啊。台湾这个地方是没有旷野的啊。在美国，我们知道说这个美国西部有旷野，有沙漠，包括这个澳洲的中部是旷野跟沙漠，包括纽西兰某些地方也是旷野跟沙漠，在撒哈拉的这个 desert 这个地方也是旷野跟沙漠的地方哈。对你和我讲，旷野沙漠不熟悉，但对耶稣来讲，旷野沙漠是非常熟悉的，他常去的地方哈。那好像是神本身很喜欢在旷野沙漠地方向我们来启示哈。我们看到说，其实摩西是在西乃山上得到神的这个启示，得到这个十条诫命，同时以利亚本身也在这个山上本身看到说啊，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也包括就耶稣在变化山上里面向门徒们来做显现。那这个经文当中里面有五次很短短，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基耶稣到旷野地方去，在这边跟大家很快的讲这些经文。这边的马可福音1-6短短的这个几章经文里面就提到5次，就耶稣到旷野地方去。那请大家看这边的马可福音1:12，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Okay. 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就有天使来侍候他，并有野兽同在一处，就让我想到圣方济，他也跟野兽在一起。Okay.方济本身也跟狼会说话，也包括那位安东尼本身也在晚年的时候跟野兽同在一处，这是马可福音这边所说的哈。所以这里是提到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地方去，他在那边待了40天，可能你看我在旷野可以待40分钟，因为旷野其实白天很热，晚上很冷，那个温差比我们现在这几天在旷野当中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迷失在旷野当中。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他们看到说神要给他们白天有这个云柱，晚上有火柱，甚至于神要把这个玛拿供应他们，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所经历到的。所以你和我也需要这个经历，需要旷野的这个经历。旷野经历本身教导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神， 我们所作所为都必须要依靠这位神。同时在马可福音一章的三十五节那边又说，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告诉我们更多 information， 就是耶稣本身到旷野做什么呢？到旷野去祷告。那耶稣祷告的时间，他是在早上的时候祷告。这特别提到说，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 ，OK， 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哈，那么的确啊，有人引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时间就在早上的时间哈。但有人可能他的时间比较早上比较啊头脑不清楚哈，所以他选择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哪一个时间都容许的哈。在这边看到说，耶稣的习惯就是一早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旷野地方是一个合宜祷告的一个地方哈。我相信摩西多次上西乃山，我相信这个以利亚在山上，他们也在那里祷告。不但这样子，再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三十一节，那边就说，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地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就耶稣邀请门徒们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还有呢，马可福音六章的三十二节，那边就说，他们就坐船暗地到旷野的地方去。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多次的谈到旷野这个地方。同样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四十六节就说，他就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就耶稣不但在旷野祷告，同时也在山上祷告。不晓得祷告山是不是从这个经文来的哈？台湾也有祷告山了、啊，这几年比较不流行了、啊。以前比较流行这个苗栗祷告山了、啊，林洋堂本身也在这个石碇有祷告山，其实不是祷告山，是祷告楼，祷告楼。那么在韩国哈、啊。有祷告山，有祷告洞，过去有些教会就有包机哈，那么带弟兄姐妹到这个韩国去祷告哈。其实旷野是基督耶稣常去的地方，山也是基督常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跟以色列、跟司洗约翰、跟耶稣、跟这些早期的教父都有密切的关系哈。到现在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的修会，他们在旷野有一个修会是谈到这些小弟兄们哈。在北非的旷野当中里面，沙漠里面去牧养照顾那些Bedouins， 那些什么那些在那个沙漠里面的那些人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也有这种的这个的修会在帮助这些人哈。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基督耶稣本身就要邀请门徒们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哈。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动作非常重要，为什么门徒需要接受耶稣的邀请。这边的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那么的确台北这个地方是来往人多，信友堂礼拜天也是来往人多吧。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是非常有活力的，因为来往人多。到士林夜市，我们也看到说，其实那个地方也是来往人多。那么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告诉我们说人很多，因为连他们这些门徒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忙到个地步都没有办法来吃饭。 OK， 那么的确看到说来往，教会是一个很多来往的地方，台湾的信徒们也喜欢来来去去来来往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没有把教会当作他们的一个归属的地方。那么很多信徒们他们是漂泊的，一下来到信友堂，又或者往到隔壁的这个什么真理堂，或者是这个走向真理堂，或者走向这个淮安堂去哈。那这里看到说，其实来往的人非常多，就是导致基督耶稣邀请门徒们要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的原因。那这些来往人是哪些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到底在耶稣的周边这些来往人是哪些人，导致他们要服侍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吃饭哈？如果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时候，发现到说，大部分在耶稣周边的人，跟耶稣擦身而过的人，看到说是那些比较低阶层的，是那些农民，是那些渔夫 ，OK， 是那些在农场工作的人哈，是那些所谓的这个税吏哈，同时看到说是那些妓女哈，从圣经上可以判断说，大部分这些人是围绕着耶稣，跟着耶稣，聆听耶稣宣扬天国的，到了这群人哈。不晓得你和我周边有没有这些人，在耶稣的服侍当中里面，这些那么多有需要的人来来去去，就是围绕着耶稣身边的那些人。那么耶稣跟着门徒们在服侍他们， 那么这里看到其实他们忙到个地步连吃饭都没有功夫，所以基督耶稣本身在经文当中里面知道门徒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就邀请门徒们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耶稣就其实蛮喜欢蛮在意这个吃饭的，有点像我妈妈哈，我还记得妈妈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家里面常常问我说有没有吃饱 ？OK， 那么不晓得你们在座的妈妈们有没有这样子常提醒我们要多吃饭哈？那基督耶稣本身他其实很在意人肚子有没有饱 ？OK，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37节就读到说，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饱。”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OK， 所以这也基督耶稣本身很在意那些在旁边的人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哈。同时在这边的42节又提到说他们都吃的并且吃饱了 ,OK, 这基督耶稣蛮在意 ,OK, 那么看到门徒们不但要吃，同时这些在旁边的人也需要得到饮食上的供应哈。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就邀请门徒们离开那个暂时离开那个服侍的那个最忙的这个场合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和我要操练这个放慢脚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耶稣的邀请到旷野地方去歇歇，在那里操练这个所谓的放慢脚步的这个功课。好，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一段经文，同时也跟大家来了解另外的经文，就是出现在这边的路加福音的第10章这边的第38节到这边的第42节。路加福音的第10章，我们来看这边的38节到这边的第42节。我想大家非常熟悉哈，我想我不需要说太多哈，大家应该对这经文本身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但是不要因为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熟悉导致我们错过这个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怎么说，大家看这边的38节，这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躲去的。”我想一般在我们教会当中，不管团契也好，主日学当中，我想大家过去也拜访过这段经文哈。那今晚上我们再次来拜访这个经文啊，从这经文当中里面学习操练这个放慢脚步哈。其实大家来看一下这里的38节哈，这告诉我们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OK， 那这里看到当时候马大有这个款待人的这个恩赐哈，其实款待也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哈。那么有时候款待人会款待到天使，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款待到天使？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天使？我妈妈说她看过天使。OK， 那么的确这个世界是有天使的哈。天使本身没有办法分身，那么天使本身有天使长。OK， 不但这样子，天使有名字。圣经上讲到这个谁啊？这个加百列跟这个谁啊？米迦勒 ，OK。当然，路西弗也是天使，天使有成千成万的天使哈。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堕落的天使哈。啊，神也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这个 guardian angel， 保护我们的天使哈。我深深体会到，很多时候天使保护了我，在这个什么在一些车上可能会冲撞的过程当中里面，天使保护了我。那这里提到说，其实这位马大他是一个喜欢款待人的那位马大，啊，基督耶稣也常去这个家庭里面，他也经验过马大的这个款待。但今天的这个款待当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优先的跟大家理解，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里面看到说，马大是一个很在意，他是一个掌控的人，怎么可以看到呢？就是这边的第38节所说的自己家里 OK， 所以他要款待门徒跟耶稣，他需要有高度的掌控，他需要把他的款待做到最好。那么所以因此忙到个地步，他没有办法 在这个啊，在已经附和到一个条件一个地步，他必须要要求耶稣说，请他的妹子来帮助他。这几个字，自己家里凸显，马大是一个非常 possessive， 还是一个操控的人啊，操控人啊，他需要把事情都掌握好好的。我们相信很多的忙的人就这样子，他忙很多时候他是一种操控的人。他要把每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好，把事情做得好，他觉得说他必须要控制，必须要有操控的这个力量。那这里又告诉我们说，第三节，他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来看四节，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起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马大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要求，这一要求耶稣怎么呢？就是说，请我的妹子来帮助我。OK， 他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OK， 他觉得说，他要款待耶稣，他也期待他的妹子跟他一起把这个款待的工作做好。那一天的款待其实是不得了款待，为什么？因为那么除了耶稣自己，包括十二个门徒，所以应该是十三个人，也包括拉撒路、玛利亚跟马大，有十六个人他们需要款待。所以那个是几乎跟我们的小组差不多吧，有十六个人那么需要照顾。所以我想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这个马大就心里，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事忙，为了事情忙，那么为了事情忙很多时候会导致心里忙。心里忙本身比事忙更恐怖，恐怖，因为从外面已经跑到里面了。OK， 外面忙已经非常忙的，但是心里忙又更忙了。所以因此，耶稣怎么回应这位马大呢？请大家看这边的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忧。OK， 烦忧。那这里耶稣要提醒马大。OK。”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忧。那这里很有意思，基督耶稣重复马大的名字两次。那么这里其实基督耶稣本身要马大注意。OK， 这种重复性的表达里面带着某一种的情绪在里面，某一种叮咛在里面。如同基督耶稣在别的经文当中里面也用这样的一种的比较有感觉的这种表达方式。如同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二十四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指着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这表达是那个门徒们他们在这个船上碰到这个暴风雨。OK， 他们也是非常一种很强烈的情绪，要那个什么提醒耶稣，这个船快要沉下去，为什么还在睡觉呢？这也是因此，这些门徒就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提醒耶稣真要起来帮他们解决这些的难题。同样的，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又提到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再次请大家注意那个重复性的那个表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大家可以体会那个很强烈的那个情感在当中。还有呢，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那么又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让你们好像甩麦子一样。”再次主又透过这种重复性的表达，充满的一种的情感提醒。同样的，在这边就耶稣提醒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忧，思虑这个烦忧。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这里基督耶稣本身要叮咛马大，其实你忙的你忘记那个最需要做的事情，你忙的要照顾我们这些门徒和我，导致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就忽略的。所以因此在这边看到说基督耶稣就提醒这个马大，你要看看你的妹妹她在做什么。 OK， 那么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三十九节，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 OK， 这就是圣经上描绘这位玛利亚的这个生命的姿态，她坐在基督耶稣面前听耶稣讲道。 OK， 讲道。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坐着听耶稣讲道。 OK， 为什么是比较好？那么为什么那个忙碌是比较次好呢？其实这个坐着姿态本身，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坐着姿态本身就是看到说他可以专注。当一个人忙来忙去，他没有办法专注。放慢脚步的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可以聚焦，让我们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这里提到这位玛利亚是坐着，那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男人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是禁忌。如果我们查考当时候的这个第一世纪的文化的时候，其实按照宗教的法规或者是当时候的文化的要求，这个是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女人坐在男人面前，这是不可以的，应该男人坐在男人面前。OK？ 所以如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坐在他面前也是不可以的。OK？ 据耶稣在这边颠覆的当时候的宗教跟文化的传统。那这里玛利亚也是，他为了要专注在耶稣的面前，他打破了这个宗教跟文化的传统，坐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解神的道。那这里提到这位玛利亚，他听着。 OK， 弟兄姐妹，这个听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在这个这几次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提到聆听神，我们期待下面的几周会跟大家来思考什么叫做聆听神。聆听神是不是听到某一种人跟你说话 ，OK， 或者像某一种跟你说话的那种的感觉吗？这个听是听到声音吗？还是这个听本身是用心来听？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和我有两个耳朵在我们头上，不代表我们听得进去。很多时候牧师们在讲台上，他知道他讲什么；弟兄姐妹在讲台上，可能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他们活在两个很不同的世界当中，很多时候我这个感觉，讲台是一个世界，讲台下面是另外一个世界。其实听，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一群听者，听者。那么我们的神是那位说话的神，我们应该在他面前聆听他的话语。那么一个传道人如果他不学会聆听，他不应该传道，因为他没有听到就没有办法传道。他没有办法好好领受神的启示，他要讲什么呢？所以因此我常鼓励我的学生要操练聆听的这个功课。其实爱的基础就在于聆听，弟兄姐妹，甚至于跟随耶稣的基础也在于聆听。很有意思，这个字聆听原文的里面其实就是顺服的意思，顺服的意思。那么所以听的人基本上他听到的才可以顺服，他听到的他才可以跟随，他听到的才可以把神的道宣扬出去。那到底什么是聆听呢？聆听有一个特质，就是把焦点聚焦在他者身上。这里看到说玛利亚把他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聆听本身就是他愿意把他的专注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要给耶稣那种的专注力。 OK，这是聆听的第一件的特质。不但这样，聆听本身也是一个恩赐，这恩赐本身是一种分享的恩赐，把你自己分享给别人。恩赐本身的目的也是在教会当中里面，说的恩赐本身是为了造就信徒，建立神的教会。所以这个聆听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这恩赐是你把你自我分享给他者的那一个恩赐。不但这样子，聆听本身我们知道说把焦点不只放在过去，不只放在将来，也不只放在当下。聆听是什么？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个人身上，他不只是放在那个事上，他所讲的事上是放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会用他的心来聆听那个人所要表达的这个需要。不但这样，聆听本身也是一个艺术。怎么说呢？聆听是可以学的，弟兄姐妹。 OK， 是个学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姿态。这功课是你和我都要学的，不管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里面，也包括在我们的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互动当中里面，都需要学习聆听的这个艺术。不但这样子，聆听本身是个爱的表达。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他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爱的流露。所以聆听本身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达。所以因此透过聆听我们表达我们对他者的那种，对耶稣的那种的专注力。所以因此在这边玛利亚坐在耶稣面前， 好好的聆听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以他所做的所选择的是那个上好的。但愿我们在操练这个放慢脚步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玛利亚的生命特质，愿意聆听。我们慢下来，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聆听神，更多的来把我们的生命聚焦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这个是跟大家提到两段经文，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上对这个放慢脚步的操练的教导。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小羊诗歌《上好的福分》。
听见你在叩门，我为你开门，爱与你同作息，那是美。
你是否因为太忙而忽略了最需要最重要的事？事情忙以至于心忙。放慢脚步，在安静中聆听主的声音，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主你